2026年将会是世界模型全面爆发的一年。
World model.
World models.
World model.
如今的 AI 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它能写深奥的论文、复杂的代码，做出顶级的画面和视频，但是它依然缺乏理解世界、预测世界，以及在世界里推演并且行动的能力。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OpenAI、谷歌、微软等大公司，杨乐困、李飞飞等顶尖学者都开始抢着研究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世界模型。很多人认为啊，随着多模态走向普及和成熟，如果这条技术线完全跑通，它将彻底重塑整个 AI 格局。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世界模型的爆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仿佛整个 AI 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世界模型。做视频生成的是世界模型，做机器人的是世界模型，做自动驾驶的是世界模型，做游戏开发的是世界模型， AR VR 是世界模型， Agent 仿真训练环境，只要跟世界沾点边几乎都是世界模型。他们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全都被叫做同一个名字。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去神话世界模型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现在世界模型它就是一个视频模型。
业界看到的这个世界模型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世界模型的表现形式。
如果一个 world model 我们真的已经 solve 掉了，那我们现在科研的方向似乎就没有意义。
那么世界模型到底是什么？它跟大语言模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路线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吗？世界模型的到来又会给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呢，它会是人类通往 AGI 的终极密码吗？大家好，我是硅谷101的陈健。那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模型。什么是世界模型呢？关于它的定义啊，其实目前依然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被所有人都认可的说法。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这个概念的起源，以及呢它究竟想要去解决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先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开始。你是怎么知道一杯水放在桌边它可能会掉下去的呢？科学家们认为啊，人类之所以能够预测杯子会掉落、门往哪开、球会顺着斜坡滚，是因为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在脑子里边构建了一个世界怎么运作的模型。我们能够预判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能够想象如果我这么做会怎么样，并且在脑海中提前排演各种可能性。在认知科学中，这被称之为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早在上个世纪啊，科学家们就已经开始研究人类的心智模型了。1943年 Kenneth Craig 在其著作《解释的本质》中就提出，人在对现实做出反应之前，会先在大脑中构建一个小规模的世界模型，用它来模拟可能发生的过程，再据此选择行动。也就是说啊，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世界。那么既然人类智能依赖于这样的内部世界，很多 AI 研究者也开始追问说，机器要想具备真正的智能，是否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呢？于是在 AI 和强化学习的早期研究中啊，这个思想以不同的名字反复出现。比如说在1991年 Richard Shatton、 Doina Precup 和 Satina Shane 在论文当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 Dyna 架构的设计思路。Dyna 的核心在于啊，智能体在学习行动策略的同时，也要学习 model of the world， 也就是当我采取某个动作之后，世界会如何变化。这也是第一次将世界模型明确确立为智能体内部的一项基础能力。在此之后啊，世界模型并没有沿着单一路线发展，而是在不同研究领域当中被不断的拆解、强化和改写。比如说在强化学习和机器人中，它体现为 forward model， 在自动控制和工业系统中则是发展出了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模型预测控制。这些理论的名字虽然不同，但是背后其实共享着同一个核心假设，那就是智能体之所以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不是因为反应更快，而是因为它能在行动之前在内部世界中先看到未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世界模型更多停留在偏理论、偏算法的层面，直到深度学习和表示学习逐渐成熟。在2018年 Google Brain 的David Ha 和深度学习元老级教父 Jorgen Schmidt-Huber 共同发表了论文 World Models。 这篇论文啊，正式提出了世界模型 World Models 这个精炼化的名称，同时呢，还给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世界模型理解框架。世界模型等于观察世界 V 加预测模型 M 再加在内部世界中学习行动 C， 对应的是视觉 Vision、 记忆 Memory 和控制 controller 三个核心模块。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一下。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未打过乒乓球的新手，当你站在球台前啊，眼睛接触到的是大量复杂的视觉信息。视觉模块 V 并不会记住每一个像素，而是会自动的提取出对决策真正重要的部分。它将原本上百万像素的画面压缩成仅有几十个数字的精华编码。记忆模块 M 接受到这些编码之后呢，便立即开始内部模拟。经过多次练习啊，你的大脑已经建立起对乒乓球运动规律的理解。记忆模块就像你内心的物理引擎，能够预测如果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所以当球飞来的时候，视觉模块提取特征，记忆模块模拟方案，而控制模块 C 就主要是在记忆模块 M 所创造的内部世界中进行训练。你并不需要真的挥拍100次试错，而是在记忆模块的梦境中找到最佳策略之后，再在现实中只执行一次最优解。而这种想象规划行动的认知过程，正是人类智能的核心特征。在这篇论文当中啊，他们也做出了一个有意思的 demo， 让模型在完全虚拟的小世界当中啊，学会了玩一款赛车游戏，证明了 AI 可以像人类一样，通过内部世界的想象来进行学习。那么总结下来啊，世界模型到底是什么呢？研究者们普遍的认为，他们应该具有三大特质。第一呢，表示世界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模型能够理解所处的环境里面有什么物体在哪儿，以及呢物与物之间的是什么关系。第二呢，是预测未来 prediction， 它能够对事件进行模拟和生成。如果我推一下杯子，打开一扇门，往前走两步，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那第三啊，是在世界里规划和行动 planning and control， 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后，我应该如何采取行动。
因为它是一个把你把一个世界抽象到一个潜在的空间里，然后它是被压缩过的，然后在这个潜在空间里呢，你能够通过学到的物理规律，然后呢去做对未来的预测，然后形成一个对真实世界的一个模拟器，相当于它是一个模拟系统，有点像是一个缩小的平行宇宙。就感觉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真正的 AI 大脑，它将能够就是它有自己的一个 AI 的世界观，然后呢因为你可以做预测，所以你就可以去做未来的推演，然后你可以做决策。
世界模型的本质就是想让 AI 从一个只会回答问题的语言机器，走向能够真正像人类一样会观察、会推理、会行动的真正智能体。但是问题来了，作为一个上个世纪就开始被研究的概念，为什么突然在最近一段时间火起来的呢？它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大语言模型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或是联系呢？让我们把世界模型和大语言模型啊来做个对比。从主要任务和预测目标来看啊，大语言模型的目标是生成在语言维度上最合理的序列，预测的是下一个词或者 token。 比如说你问杯子会从桌子上掉下来吗，它回答会，因为这是在无数文本里面出现过的正确答案。而世界模型的任务是预测下一秒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预测的是下一帧画面、下一步动作、下一次的状态变化。它需要理解物理规律、空间关系和动态变化。从训练数据上来看啊，大语言模型主要依赖文本数据，也包括一些图像和视频。数据特点是以静态内容为主，而世界模型啊，则主要依赖视频等动态数据，包括摄像头看到的画面、机器人的传感器反馈、动作的结果、环境的变化。数据特点是动态的、持续性的。从输出的结果来看啊，大语言模型输出的是语言或者图像等内容，世界模型输出的是对未来状态的预测、对行为的模拟以及可执行的行动方案。从学习方式来看，大语言模型是通过语言间接理解世界，更像是一个知识容器，而世界模型是通过交互和推演直接理解世界，不仅能看见，还能预测和干预。因此大语言模型更适合对话、写作、翻译、问答，而世界模型对应的则是机器人、自动驾驶、物理模拟和决策系统这些必须进入真实世界的任务。此前呢，李飞飞也曾经在采访当中啊，精炼的总结过两者在目的和训练模态上的不同。
One is about saying things, the other one is about seeing and doing things. So they are very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odality.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s, the basic unit are lexicons, whether it's a letter or a word. And in our model, the world models, we use the basic units are pixels or voxels. So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language.
虽然大语言模型和世界模型是两条不一样的技术路线哈，但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实现通用人工智能。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突然这么去关注世界模型呢？是因为大模型这条路线已经走不动了吗？其实呢，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界目前呢依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哈。一些研究者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大语言模型是死路，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杨乐困。离开工作了12年的 Meta 之后，这位65岁的图灵奖得主、深度学习先驱并没有选择退休，而是回到巴黎创立了一家名为 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 的公司。他要做的事情与硅谷主流的大模型路线截然不同。他在最近的采访当中就表示啊， AI 领域的 Moravec 悖论一直存在。所谓的 Moravec 悖论呢，就是指 AI 可以轻松地处理对人类极其困难的高智力任务，比如说下棋、微积分、读论文，但是直觉性的感知、社交等人类和动物轻松能够完成的初级技能，对机器却极为的困难。杨乐困就认为这个悖论至今未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研究 AI 的路线错了。人类智能的核心在于不依赖海量数据就能够自主学习。现在的 LLM 就是在拟合语言的统计相关性，对现实世界几乎没有直接建模能力。如果继续沿着 LLM 路线去堆量，最多只能做出一个更会说话、更会写字的模型。他甚至放言称啊，再过五年 GPT 之类的大语言模型就不会再有人用了。而关于大家都在憧憬的 AGI 很快到来，他也认为是一种幻想，最乐观也要5到10年机器人的智能才能够勉强的接近一只狗。
So you have all those people bloviating about like, you know, AGI in a year or two. It's completely deluded. It's just complete delusion. Because the real world is way more complicated and you're not going to get itYou're not going to get anywhere by tokenizing the world and using LLMs. It's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而除了杨乐困之外呢，学术界当中有不少的大佬级人物啊，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比如说图灵奖的获得者、强化学习之父 Richard Shatton.
So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e trying to get by without having a goal or a sense of better or worse. That's just...You know, it's exactly starting in the wrong place.
李飞飞最近呢也在密集的发声。他说啊，大语言模型依然是黑暗中的文字匠人，能言善辩却缺乏经验，知识渊博却脱离现实。所以呢，大模型这条路线是不是真的走不通了呢？严格来说啊，现在还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呢，有几件事儿啊，大家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首先，单纯把模型做得更大，已经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带来立竿见影的突破了。规模继续上去，当然可以变强，但是在算力、数据、能源成本这些硬约束下，它的性价比正在迅速的下降。其次， AI 需要更加直接的去接触真实世界，语言世界太干净了，它无法提供现实世界里面那种混乱、连续、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果经验。 AI 想继续往前走，需要新的输入方式，需要多模态感知，需要去和环境互动。此外呢，大家普遍认为说世界模型和大模型将会是一个互补的关系。陈宇北就在访谈当中提到说，世界模型它并不是要完全将大语言模型推翻重来，而是在为大语言模型去补上现实世界的维度。
在语言中，我们有了 GPT 的话，就是说预训练，当预训练的好处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以被快速的变成任何的 downstream 的 application。 那么世界模型的话，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大号的 GPT， 它包含了感知，包含了控制。然后如果我们也在这儿能获得根本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在未来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所有的这个智能体都可能以这样预训练和后训练的方式来产生，这有可能会radically 的 unlock 一些AI 的 applications。
那既然世界模型如此的重要，为什么最近的一段时间它才突然被行业普遍的讨论和关注呢？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大模型的原生能力遇到了天花板，但人们对 AI 在现实生活中的期待却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原因啊，是随着多模态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第一次有能力训练真正的世界模型。训练世界模型需要海量的视觉与动作数据，多模态传感器输入，大规模视频模型能力以及足够强的算力来支持世界推演，这些条件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步成熟。那总的来说哈，因为大模型的天花板已经显现，因为全行业都在迈向具身智能，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让 AI 看世界、理解世界的技术基础，世界模型啊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下一轮 AI 竞赛的核心舞台。而这些尝试很快就在行业里面分成了几条不同的技术流派。 虽然世界模型的最终目标看起来是相对清晰的，但是落实在实践探索层面却常常会让人感到困惑。比如说有的在做视频生成，有的在做 3D 场景，有的在做机器人，有的在做智能体，他们都叫做世界模型，但是在做的事情啊似乎完全不同。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现在整个行业到底在做些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嘉宾一起就结合世界模型的理论知识以及他在 Meta 的一些实践观察，在采访当中提出了一个我们认为非常有帮助于大家理解的框架，就是把整个世界模型领域啊拆成了三层结构。在这个架构中啊，底层是世界模型的思维与范式，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世界模型的抽象、预测、规划特征，以及它要解决的问题。这一层涉及到目前很多研究层面的创新。第二层啊，是世界模型的当前表现形式，是指模型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示世界和预测世界，世界应该如何被生成出来的。第三层是世界模型的目的层，也就是智能体训练，让 AI 最终能在这个世界里面行动，做任务，完成决策。
Latent MDP 加 Learned Dynamics 加 Simulator 这三东西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说的底层的世界模型的核心的 layer。 但是它这个东西都是抽象的，你也看不到，那你要让人和 AI 看到，你需要有一个表现形式。那么这个表现形式现在我们是需要 AI 去给我们生成出来，所以说它就是这个生成的这个层级，就是会比它这个 layer 稍微高一点。生成完了以后，我 AI 大脑里有了世界观，然后我又可以看到了这个世界，那接下来我这个世界里面就又有东西了嘛，我就有人有东西，然后人和 AI 我都活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有 agent， 就是智能体在里面的存在的方式，就是我终于有了一个宇宙了，所以我要在里面玩啊，我在里面学习啊，然后我要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就我和这个世界它有一个交互，然后世界对我有影响，我对世界有影响。
如果我们把当前产业界的主要尝试放在这个框架当中去看的话，他们其实很多都是聚焦在第二层级，也就是世界生成，这也是目前整个领域最热闹的地方。为什么要先做世界生成？很多研究者就认为啊，构建世界模型的第一步不是让 AI 直接推理或行动，而是让它能够去生成世界。这看似简单，却是世界模型的根基。所谓理解世界，本质上是理解世界如何随时间和行为变化，物体如何移动，光线如何变化，风吹过的树叶会发生什么。而要获得这种对世界演化的直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模型能够先生成一个可以连续变化的世界。此外，强大的世界生成模型能为智能体提供廉价的训练场，比如训练一个机器人倒咖啡，让它在现实中倒几万次，打碎几千个杯子，显然性价比太低。而地震、火灾、车祸这些边缘场景也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自由进行反事实推理的实践。因此，世界生成既是世界模型的外壳，也是整个体系的入口。而在世界生成这件事情上，目前主要有两大技术路线。第一类是用视频生成的方式去重建世界，包括 OpenAI 的 Sora、 谷歌的 Genie 等等。第二类啊，则是用 3D 空间生成的方式去显示建模世界，其中的代表就是李飞飞的 World Labs。视频生成应该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世界模型路线。它的目标很直观，就是尝试让 AI 直接生成一个能动起来的世界，并让这个世界随着时间流动、演化、变化。OpenAI 在发布 Sora 之初啊，他们就将其定义为一个世界模拟器。Sora 并不是简单的把一段视频用静态图像一张张拼出来，而是让画面里面的事物能够随着时间连续的演化。这些视频细节之所以让人震撼，是因为人们发现模型似乎开始真的了解了事物变化的背后规律，它知道光线在材质上如何变化，知道一个物体在受到外力之后该怎样移动。目前与 Sora 类似的还有 Cadence、Veo、可灵等一系列视频生成模型。如果说 Sora 的模型是能够去播放一个世界，那么 Google 的 Genie 系列模型则是让我们能够去探索一个世界。 Genie 3当中，模型能够根据用户的文本或者图像提示，实时生成可供用户及智能体进行互动的虚拟环境。相比前代产品啊， Genie 3的核心突破在于其实时交互性和长时间一致性，用户可以跟模型进行长达数分钟的互动。
Genie 3呢，它和传统的视频生成模型的不同的点就在于它生成出来的内容呢 是你是可以去在跟它实时交互的，就是你生成出来一段视频，然后我说诶，我在这个黑板上写了字，然后呢我又走到别的地方去回来，这个字还在黑板上，就是说明虽然说它还是有一个 frame by frame 的这种生成方式，但是它其实是已经能够记住它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些状态。
Gini 3的这种可控性意味着模型内部不再只是预测下一帧是什么，而是已经在模拟未来的世界状态。它让视频生成从播放走向交互，开始从电影式生成走向游戏式模拟，更接近一个真正的世界引擎，也更接近智能体将来需要使用的环境。就在今年1月，谷歌还推出了基于 Gini 3打造的实验室原型 Project Gini， 首次将 Gini 3的能力第一次封装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直接上手体验的产品形态。它的强大在于多模态的深度协同，由 Gemini 提供逻辑支撑， Nano Banana Pro 生成高精度的场景与角色，再由核心引擎 Gini 3将静态设计激活为可互动的 3D 世界。依托 GPU V5 的算力， Project Gini 实现了 720p 每秒24帧的实时环境渲染，同时允许用户对同一个世界进行重新混剪，具有长达60秒的强一致性记忆。 Project Gini 的发布呢，意味着世界模型或许开始真正从 PPT 走进现实，它不再只是个会变魔术的算法，而是呢一个通过一句话就变出一个可运行的小型游戏世界的生产力工具。那从行业视角来看啊，视频生成路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它的结果看得见。我们能直接观察世界模型是否具备物理一致性，是否理解时空结构，而且它能够快速商业化落地，影视、广告、教育、游戏都能立刻使用。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啊，视频生成的优点也很突出。首先，训练数据相对容易获得，互联网上有大量真实世界的视频，为模型学习世界规律提供了训练空间。其次，它对 scaling law 非常敏感，模型规模越大，数据越多，视频的一致性和物理合理性就呈指数级的提升。此外，视频数据天然包含多样化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更强。正因为这种可观察性和可规模化训练的组合，让视频生成路线在过去一两年成为了世界模型最引人注目的方向。但是视频生成的局限也同样明显，最重要的一点是啊，虽然它的输出呢是显示的，但是内部对世界的理解是隐式的，我们无法直接的读取，也无法直接的移植到机器人或者决策系统当中。视频生成路线其实和大语言模型很像，两者都是典型的 skill driven 模型。语言模型通过学习互联网文本掌握语言统计规律，视频模型通过学习海量视频掌握视觉统计规律。那区别在于啊，视频数据天然包含物理运动、加速度、重力等物理特征，因此呢，视频模型能够更加直接地看到真实世界的运作方式。但是和语言模型一样，视频模型理解的世界规律依然藏在权重里，语言模型预测下一个 token， 视频模型预测下一帧，但都很难告诉你世界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比如说你让 Sora 生成一辆车的行驶视频，造型和光影可能很逼真，但是如果你问这辆车的长宽高是多少，被挡住的轮胎在哪里，它答不上来。因为 Sora 并没有构建一个 3D 的几何车辆模型，它只是学到了像素组合的概率分布。所以呢，视频生成虽然是目前最直观、最能够应用落地的一步，但是它目前呢，也只是画出了世界的一层皮啊。它告诉我们，世界可以被生成，但是还缺少有血有肉的框架。那么，如何才能够勾勒出世界表层下的框架呢？李飞飞提出来的思路是 3D 生成，也就是空间智能。与视频生成相比， 3D 生成路线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技术选择，不是把世界画出来，而是把世界建出来。这也是李飞飞领导创建的 World Labs 的目前的技术路线。他们不追求画面有多逼真或电影级的连续性，而是更关注世界的结构，包括物体在哪里，空间的几何关系是什么，物体之间如何互相影响，生成的世界是否能够被进入与操作。World Labs 最新发布的模型叫做 Marble， 它的特点是给它一个语言指令，一张图片或者视频，就能够通过高斯坡建技术重建出完整的 3D 场景结构。简单来说啊， Marble 就像是建筑师看到图片的时候，不只是看到像素，而是能够看到背后的三维结构。 比如你同样问他图片里面汽车的长宽高，他能回答出是长 4.5 米宽 1.8 米，还能够输出 3D 网格文件。那么为什么李飞飞如此强调 3D 呢？因为他认为啊，真正的世界就不是 2D 的，而是 3D 的。 AI 呢必须理解空间才能够理解世界，人类能够抓住的物体，避开障碍，技术空间，是因为我们天生具备构建 3D 模型的能力。机器人要抓取物体，需要知道形状、体积、位置。自动驾驶要理解空间和距离，这些都不是二维像素能够表达的。 AI 要真正进入现实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的三维结构。从技术层面上来看， 3D 生成颅线有个巨大的优势，与视频模型的影视物理直觉不同，它生成的是显示结构，模型知道每个物体的具体位置，因此物理模拟、规划、控制都更容易实现。一旦掌握这些显示信息，它就能够继承传统物理引擎的优势，确保碰撞、遮挡、施力等表现严格正确，成为可操作世界模型的底座。此外， 3D 生成在游戏、影视制作、室内设计等场景也能够快速落地，让它能够在商业转化上具有优势。不久前 Work Labs 宣布了最新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达到了50亿美元。短短一年半时间，它的估值飙升了五倍之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对于 3D 生成这条路线潜力的认可。虽然 3D 生成对世界模型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哈，但是它的实现难度也要比视频生成大很多。首先是训练数据稀缺，互联网是巨大的 2D 视频矿山，但是 3D 数据却很少。高质量 3D 数据主要靠 LiDAR、 结构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采集，不仅设备贵，流程还繁琐，标注成本也比 2D 啊高出一个量级。其次是几何结构难建， 3D 模型需要确保生成的物体封闭，无穿模、无破损，而预测柔体、流体、链式碰撞等复杂 3D 动态交互则难度更大了。此外， 3D 生成对算力需求很大，无论是训练中的 3D 渲染还是实时物理模拟，计算量都远超 2D 模型，直接推高了研究门槛。
比如说我们如果生成一张图片，那一张图片大家可能知道，也就是比如说1024×1024，大概是 1,000,000 就是100万个像素。但是你如果要生成一个 3D 的模型的话呢，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多出来一个新的维度，那你不太可能直接用1024×1024再乘上一个1024这样的一种表示去做 3D 的这种生成，要不然计算量确实是太大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就发明了很多新的创造性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 Meshy 在用的技术路线还是基于 Diffusion 或者 Autoregressive 的 model 去生成这个模型，可能会先生成一个比较低的分辨率的版本，然后我们再去把它 upscale。 然后在这个 upscale 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地域区域它不属于我们关心的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把计算量集中在我们特别关心的这个区域。
那么总结来说，就是 3D 生成路线能够更加真实的去还原世界，但是它实现难度更大，成本也更高。不过我们以上讨论的啊，其实都还是如何把世界给生成出来，但是光有生成还远远不够，因为世界模型真正的目标不是去生成一个世界，而是呢要让 AI 在这个世界里面行动，而这就是世界模型的目的层，就是智能体训练。如果世界生成是为了让 AI 看见世界、重建世界，那么智能体训练就是要让 AI 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做事儿，从世界长什么样走向我能在这个世界里做什么。目前业界主要有两种探索路线。那第一条路线啊，就是直接把世界生成模型当成训练环境，让 AI 在虚拟生成的世界里不断去犯错、探索、总结，最终学会一套可以迁移到真实世界的能力。这一类的代表就是 Google Sema。Sema 的思路呢就非常的直接，那就是既然现实世界太复杂，真实的训练太昂贵，那我们就用虚拟世界来教 AI 如何去行动，而游戏成为了它最佳的训练场。视频游戏作为复杂可交互实时反馈的环境，一直都是 AI 发展的摇篮。从早期的 Atari 到 AlphaStar， 在星际争霸2中打到世界前 0.2%， DeepMind 一直用游戏训练更智能的 AI。 而 Sema 的训练方式就是把 AI 放进很多不同类型的游戏环境中去练级。那最新的 Sema 2还将 Gemini 嵌入内核，首次使用 Genie 3生成的游戏世界进行了训练。那 Sema 2是展现出了几个令人瞩目的能力突破。首先呢，它 不仅能够跟指令做事儿，还能够自己思考，它可以理解复杂多步抽象的生物，在陌生环境中自主探索，规划行动，寻找解决方案。其次啊，它具有强大的泛化能力，能够在从未见过的游戏环境中表现出色，比如说在基尼实时生成的世界中依然能够合理的辨别方向，理解指令，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此外啊， Sima 2被设计为能跨游戏跨环境执行任务的通用智能体，这也为将来的具身机器人迁移奠定了基础。那 Sima 想做的事情啊，显然比玩游戏本身要更大。游戏呢，只是现实世界的缩影，它最终想要实现的是让 AI 能够在任何 3D 世界里面行动、探索、推理，还有解决问题。然而呢，对于这个目标啊，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要行动就必须先生成一个世界。那比如说，就以燕乐困为代表的另一派，就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燕乐坤实现世界模型的思路是不用去把世界画出来，而是让 AI 直接去学习世界的抽象结构。在他看来啊，不管是生成图片、生成视频，还是生成 3D 世界，生成式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消耗了大量算力去画细节，却未必真正的理解了世界的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习走路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知道地面在哪里，障碍物在哪里，下一步该怎么走。理解世界的模型比生成世界的外观更重要，那这正是燕乐坤所提出的 JEPA 理论的核心思想。 JEPA 不预测图像，不预测像素，也不重建视觉内容。他做的事情是把真实世界压缩成一个抽象的高维的潜在表示，然后在这个潜在空间里进行预测。预测的目标可以是空间上被遮挡的区域，也可以是时间上的后续状态。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如果你轻轻推一个球，视频模型要预测的是下一帧里球的位置、阴影、光照、材质、反射，而 JEPA 不关心这些，它只关心球会往哪个方向滚，速度会怎么变，会不会撞到障碍物，哪些变化与任务和决策相关。它学习的是未来的结构，而不是未来的画面。 JEPA 的基本结构可以拆成三件事。首先啊，用 encoder 将视觉和动作压缩成抽象表征，然后用 predictor 预测这些抽象状态在未来如何变化，最后将预测结果与真实未来状态的编码进行对齐，让模型学会捕捉世界的关键因果结构。基于 JEPA 架构，燕乐坤在 Meta 也先后发布了 iJEPA 和 vJEPA， 前者呢让 AI 理解静态图像的结构，后者则是让 AI 学习视频中世界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JEPA 的路线背后啊，有非常重要的技术动机。首先，生成像素既昂贵又低效，而绝大多数的像素信息与行动决策无关， JEPA 不画世界，因此呢计算成本更低。其次，由于只保留关键结构信息， JEPA 更容易捕捉因果关系，也更具场景跨任务的泛化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抽象结构化的世界表示更接近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真正需要的可操作世界。比如说对于机器人来说啊，它不需要知道物体的光影纹理，它只需要知道物体的可达性跟自己的位置关系，以及下一步该做什么。而 JEPA 输出的就是这种结构化的抽象信息。其实早在几年前啊，燕乐坤就已经在为 JEPA 路线摇旗呐喊了，但是他至今依然没有能够成为世界模型的研究主流。背后的原因是因为 JEPA 路线在实际推进中啊，面临了很多现实的问题。首先，它是不可见的。 Sora 能用逼真的画面震撼所有人， Genie 可以生成可探索的游戏世界， World Labs 能够用 3D 场景告诉你我理解了的空间结构，但是 JEPA 学到的所有东西都藏在一个抽象的潜在空间里，这意味着我们难以直接看到和验证模型到底理解了什么。其次，它的自监督目标极难设计。 JEPA 不像视频生成那样有现成的目标，你给它一帧让它预测下一帧， JEPA 想预测的是未来的结构，但什么才是结构，哪些因素该保留，哪些该忽略，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最后，缺乏统一的评估和规模化推进体系。JEPA 的表征质量藏在潜在空间里，研究社区多依赖下游任务或行为表现来评估模型，缺乏类似图像生成或语言模型那样统一的 benchmark， 这也使不同设计路线之间的效果比较变得更加困难。而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啊， JEPA 更像是一个世界模型的前额叶原型，方向很可能是对的，但是距离成熟落地还依然有一段距离。到这里啊，我们把世界模型最核心的几条技术路线都已经梳理了一遍了。有人用视频把世界画出来，有人用 3D 把世界搭出来， 有人在虚拟世界里训练行动智能，也有人干脆不画世界，想让 AI 直接学习世界的结构。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展开的路线，比如说 Dreamer 这一类以动力学为核心的世界模型，更加专注于控制与想象。有的试图从物理规律出发，用可微分模拟器去逼近真实世界，也有越来越多工作正在模糊世界模型、预测模型与决策模型之间的边界。这些路线看起来方向不同，但是他们正在指向同一个未来，那就是让 AI 不再只是输出信息，而是真正的去理解世界、推理世界，在世界里行动。比起就表示啊，因为目前世界模型在落地层面还在早期的阶段，并没有看到哪一条路线具体的商业应用形式，所以包括 Meta 在内的大厂们实际是在各个路线上都在做布局和研究。
Meta 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路线上，因为它有不同的技术路线全部都做了，主要是原因是因为用户场景啊，还有它的那个不同的这个垂直场景它需要的不同嘛，所以说为游戏服务的我们就做了这个 AI 的这个游戏引擎叫 Meta Horizon Studio， 然后为了内容创作来服务的话呢，我们就会做这个纯视频方向的。然后你说我们是为了这个数字重建、3D 重建的话，那我们就做了高斯坡建的方式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是希望去把那个方方面面都能够概括进去，就是各种场景都使用了。但是我相信其他的公司也是会有类似的情况吧。
不过呢，可以预见的是啊，当世界模型真正成熟，对产业带来的改变绝对呢不会只是让视频生产效率更高这么简单，它将是一次横跨软件、硬件、制造、娱乐等等众多行业的系统性冲击。那如果说有哪个行业会最直接的被世界模型撬动，那就一定是机器人行业了。过去几十年，机器人的发展受制于硬件、算力和应用场景等多重因素，但更深层也更关键的瓶颈在于他们还不懂世界，因此难以实现跨环境的迁移和泛化。今天的绝大多数机器人啊，看起来都很厉害，但他们做的一切本质上都是被编程好的动作，所以只要环境稍微变化，他们就能够立刻失能。机器人行业过去一直难以扩张的原因就在于啊，每一项新任务都意味着一次新的工程项目，而世界模型带来的是让机器人拥有世界的内部模型，他们能看到现在，也能预测未来，知道物体怎么动，也能够推断自己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它能先在脑子里模拟再决定要不要执行。比如它可以模拟箱子会不会翻倒，门把的角度能否顺利的转动，路径是否足够安全，抓取是否会失败。过去要花工程师几十个小时调参的任务，现在机器人在模拟世界里面自主练习就能够掌握。更重要的是啊，机器人开始具备迁移能力，它不需要每次换一个物体、换一个场景、换一个任务都重新试教一遍，它能把虚拟世界建立学到的规律迁移到现实世界。尽管仿真到现实的迁移至今仍是一个开放难题，世界模型有望大幅降低这道门槛，让机器人面对从未见过的物品时仍然能做出合理决策。这对机器人来说是一次范式级的改变，无论是家庭服务机器人、仓储机器人、工厂协作机器人、餐饮零售机器人，还是专业级的巡检、建筑、医疗辅助手臂，世界模型都可能成为他们跨过智能门槛的那把钥匙。大约呢，从五年前开始啊，马斯克就开始讲 L5 要来了。但是为什么时到今日啊 ，L5 级的自动驾驶依然没有全面普及呢？背后原因之一就在于，系统虽然看得见世界，却还难以真正预测世界。我们现在常说的 L2、L3 自动驾驶，本质上依赖的仍然是感知、预测、规划的分层体系，识别车、人、车道线、交通灯，再通过规划系统给车辆下指令。特斯拉更强调用大规模真实道路数据，通过端到端方式不断逼近人类驾驶，而 Waymo 则是长期在高度结构化的系统中追求可验证的安全性。但是无论是哪种路线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对现在的感知已经很强，但却很难稳定地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再加上极端天气、突发事故、不规范行人等长尾场景在真实道路中极其稀少，也成为制约自动驾驶规模化的关键瓶颈。而这正是世界模型开始真正进入工程体系的地方。比如说 Waymo 在最近的 技术博客中就提出啊，他们正在将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构建成为一个 foundation model， 它采用了分段式端到端的架构，内部可以进行端到端训练和反向传播，同时又保留了对世界的结构化表达。这个模型不只是完成单一任务，而是学习世界如何运转。它被要求输出物体与艺术性和道路结构等中间表征，让系统在出错的时候能够定位问题出在世界理解的哪一层。这些结构化世界信息也支撑起更高质量的仿真系统，不仅还原场景，还能够在不同假设下预设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并且在内部同时推演大量可能的决策路径，从中筛选出最安全最稳定的一条。这不再只是识别，也不只是反应，而是让自动驾驶系统开始具备一种接近人类驾驶的预判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啊，世界模型被认为是推动自动驾驶从局部可用走向可验证安全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技术之一。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可穿戴设备本质上还是停留在记录层面，看上去很智能，但实际上却不能理解你周围的环境。世界模型会让这一切发生质变。一方面啊，它能够让设备真正的读懂你的 3D 世界，实时推断空间结构、物体关系和潜在风险，把数字内容自然融合进现实环境。另一方面，它的预测和规划能力会让可穿戴设备从工具变成你的数字伙伴，理解你在什么环境看什么，可能要做什么，比如提前提醒路面湿滑，在厨房识别缺少的食材，甚至在你开口前就意识到你需要帮助。从更长远来看，这不只是设备升级，而是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世界模型会让可穿戴设备从信息终端变成随身的世界理解引擎，眼镜、耳机、手表都可能进化为与你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智能体，而这也可能会是下一代计算平台的起点。如果说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等具身智能是世界模型在现实世界的落地，那么内容相关的产业就是世界模型在想象世界里的爆发基点了。如今我们已经看到视频生成模型所带来的一些震撼效果哈，而世界模型的到来可以让未来的内容创作只需要给一个世界观、一个任务、一个初始状态，模型就能自动长出一个世界。比如说在影视行业啊，一个导演不需要去反复的搭景、重拍、做模型，只要定义这是一座被雨水淹没的城市， AI 就能够生成整个城市的状态变化。而在游戏行业，世界模型带来的改变更是颠覆性的。过去的游戏世界需要一砖一瓦搭建地形、天气、物理引擎、 NPC 行为、任务链，我们需要数百人的团队花费几年时间才能够做出一个开放世界。但是世界模型意味着游戏世界不需要制作，而可以自动生成和进化。一个设计师只需要规定规则、生态、冲突， AI 就能够生长出森林、河流、生物、文化、经济系统，甚至是 NPC 的性格、记忆和演化方向。
大家以前玩的游戏都是这种静止的游戏，所谓静止游戏就是我这个游戏所有的规则都是提前被写好的，然后有一个游戏设计师和游戏程序员去实现这一系列的规则。但是如果说我们能用现在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技术放到这种游戏场景当中去，我就可以实现我所有的内容是 on the fly 生成的，然后每次玩都不一样。然后包括像你看像 Google 的 Genie 3， 你就是按上下左右键，它可以 on the fly 去生成你下一秒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先用 3D 的这个 model， 我们自己在做一个多模态的大模型，然后这个大模型可以去先生成这个角色它的 appearance。后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给它加上它的 logic， 它的性格，它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的逻辑。我们通过这条路径其实也可以实现一个世界模型。
所以对于整个内容行业来说，世界模型带来的不仅仅是制作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场叙事方式、创作方式、内容形式的全面重写。世界模型的到来啊，还会加速 AI agent 的进化。当我们今天在聊 AI agent 的时候呢，很多讨论其实都集中在 agent 能不能更聪明，规划能力够不够强，工具调用做得够不够好。但是呢，如果我们退一步去看，会发现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一直没有被真正的解决，那就是 agent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学会行动的。从强化学习的视角来看， agent 的一切能力都来自于与环境的交互、执行动作、接受反馈。但是真实世界太昂贵、太缓慢，也太危险， 险，几乎不可能支撑大规模试错。而世界模型解决的正是环境本身的问题，它通过学习真实系统的数据，在模型内部构建一个可运行的世界。当 agent 采取行动的时候，世界模型可以直接推演这个动作可能带来的结果。这样一来， agent 就可以在世界模型中进行大规模训练。如果这个世界足够接近真实，那么在虚拟环境中学到的能力就可以稳定地迁移到现实系统中。世界模型并不是让 agent 立刻变得聪明，而是第一次为 agent 提供了一个可训练、可试错、接近真实的内在世界。这层世界底座才是真正决定 AI agent 能否走向现实世界的关键。所以世界模型它改变的不只是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品、某一个形态，而是那整套人与世界互动的方式。陈宇北在采访当中就谈到说，如果世界模型真的从根本上走通了，甚至呢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如果你能实现 world model 逻辑推演的所有的问题你都解决了，然后你已经包罗万象，把这个世界所有的规律都已经掌握了，而且可以泛化到能产生新的数学，产生新的 science， 超越 human 的程度，不是简单的外延，然后能够在比较根本的程度上来泛化了，那么这个模型似乎已经具备了，当然给定一定的意识的话，可似乎已经具备了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的能力了。
当然任何足以改变技术版图的突破都会带来新的风险，而世界模型的风险不再只是胡说八道那么简单。首先是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模型幻觉。无论哪条路线，世界模型本质上都是在给 AI 构建一个高度逼真的梦境，让它在其中模拟和推演。但是虚拟世界永远无法完全覆盖真实世界，始终存在 sim to real gap。 语言模型的幻觉是编造事实，视觉模型的幻觉是画面错误，而世界模型的幻觉出现在整个世界结构里，比如说误判物体重量，高估动作可行性，低估碰撞后果，甚至构建了错误的因果关系。这些问题不一定立刻会被察觉，却会直接影响智能体的决策与行动，进而导致机器人失常、自动驾驶偏离，甚至关键系统被系统性误导。所以当世界模型出现幻觉，错误将是系统级的，这也是更难发现、更难对齐的风险。其次是世界模型带来的权力集中问题，未来可能只有极少数机构具备构建和运行世界模型的能力，而成熟的世界模型意味着前所未有的预测能力，对市场、社会行为、群体反应的高精度推演，可能带来新的信息垄断，也可能会被用于更高效的社会操纵与商业操纵。而更重要的是，当世界模型越来越真实，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呢，也会越来越模糊。自主智能体的到来也加大了 AI 不受控的风险。一旦 AI 真正理解并且模拟世界，深度伪造和虚假场景将进入超真实阶段， AR VR 世界可能与现实几乎无差，甚至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当越来越多真实系统开始依赖这些模型，现实世界本身也可能反过来对其模型的假设。而当世界模型变成决策底座，内部状态难以审计，推理过程不可见，我们甚至很难判断它究竟理解了什么，在朝什么方向演化，这也意味着它所带来的监管挑战将远高于今天的大模型。所以呢，世界模型潜力巨大，但是带来的风险啊，也比我们过去面对的任何 AI 技术都更加的危险。它不只是内容层面的风险，而是会真正的影响到现实世界。当 AI 不只是看世界、画世界，而是开始在现实中推演、行动、做决定，我们需要从系统、对齐、伦理、监管所有的层面去重新的讨论这件事儿。在过去一两年啊，我们看到 AI 在语言、图像、视频上的急速爆发，仿佛呢一夜之间 AI 已经无所不能了。但是呢，当你开始思考 AI 是否真的理解世界，能否真的预测未来，是否能够像人类一样在世界中行动，你会发现，哎，现在的大模型其实依然还停留在表层智能的一个阶段啊，而世界模型向我们提供了真正能够走向深层智能的可能性。它让 AI 从看到世界走向理解世界，从预测句子走向预测未来，从生成画面走向在世界里行动。这不仅会改变机器人、制造业、自动驾驶、内容产业，也会改变我们和数字世界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对智能本身的理解。 当然啊，世界模型的道路还很漫长，它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也伴随着新的风险。目前呢，我们依然不知道哪一条路线会最终的胜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当 AI 能够真正的理解世界，模拟世界，在世界里面试错和行动的时候，它距离通用智能，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终极目标，又会进了一大步。而这也许就是 AI 时代真正的拐点，而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它的开端。最后呢，我们还想补充的是，因为世界模型本身啊，还是一个没有被学界和产业完全统一的定义，所以呢，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并不是想给世界模型下一个标准答案啊，而是希望呢，从我们的视角为大家梳理出一个理解世界模型的框架。那不同的团队、不同方向的每一条路线背后呢，其实都是牵涉到大量具体的技术细节、方法选择，以及呢，仍然在快速演化的新尝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围绕着这个主题做更深入的拆解和系列的内容。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点赞、关注和评论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